觉是不是近一点？
他坐的显然都是五丈远，他们好像这个感谢主。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盼望这个我们不是只得到了一些这个破裂不能沉水的池子，我们今天能摸着这个活水。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慢慢的念，一起来念，好吧？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好，我们再看后面哈，我们后面选一下，因为这一章很长，不过我们稍微选一下。19节到21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29节30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33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好，我们好吧，就这样选的稍微读几节，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心里何等的欢喜，主啊，因为在你面前真的有满足的喜乐，
是
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我们今天这些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主啊，在你面前，主啊，时常这样把感恩赞美都来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不仅把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饮食都赐给我们，主啊，你更要赐给我们那个属天的国，主啊，那个看不见的国度，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主啊，我们记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感恩，主啊，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主啊，能够在你面前一同的来侍奉你这位永生的神，主啊，我们求主早晨你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有的 拦阻都除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守节心清，我们可以在这里敞开我们的脸，看见主的荣光。主，我们愿在这里一同的进到你自己宝贵的交通的里面，主啊，来听神儿子今天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主啊，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愿意一同进入到这样的交通，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福，因为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你的同在充满在你的会中，仰望你，你成为每一个人心中一切问题的解答。主啊，你来亲自来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我们这两次哈，我们跟大家感觉说需要把营会啊这次所释放的一些信息跟大家从不同的方面啊仔细的再稍微在这个复习一下，然后也在求主怜悯哈，我们也能够借着这样的分享，也能够在某些的方面我们也能够进入啊，不仅仅是听，我们上次讲听跟进入一样不一样啊，听跟进入那是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盼望我们不仅仅哈，我们能够听，而且我们也能啊，盼望神把我们都带进这一个他的这丰富的里面。那么我们跟大家上次交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哈，就是神的国。还记得什么是神的国吗？我们复习了哈，什么是神的国？你上次也听了啊，现场听了，记不太清楚没关系啊。什么是神的国？神的荣耀从一个谦卑的一个奴仆的形象里彰显出来，这第一。第二个呢？贪是什么？啊，那个十字架的恩典，对不对？神的国，神的国，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不是别的，是十字架的恩典，对不对？神的国听谁的？听神的儿子，对不对？神的国看见什么？只见耶稣哈。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国。神的国跟世上的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么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一点点哈，说到天国。弟兄姊妹，天国跟神的国有什么分别？请问哈，天国在哪儿？弟兄姊妹，天国在地上。奇妙哈，哎，圣经里面这个概念，盼望我们能够很清楚哈。天国哈，就是神的国，要在地上恢复天的主权、天的性质、天的荣耀。所以这一个天国哈，实在说来是在地上。这个天国是有地方的限制的，就在这个地上。这个天国呢，又有时间的限制，对不对？神的国没有任何地域的限制，没有时间的限制，从永远到永远，对吧？在万有当中，我们的神作王掌权。弟兄姊妹，神的国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说到天国的时候呢，圣经让我们特别把眼目定睛在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地已经完全因着仇敌的工作失去了天的性质，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天国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就是神的国要在地上恢复天的权柄，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叫天国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这个概念哈要非常清楚，天国在哪儿？在地上哈，这个盼望大家很清楚啊。天国不是在天上啊，没有说天上没有做，是完全属天，神的旨意完全通行。但是神今天要特别做的一件事，是在地上让天的旨意、让天的性情、让天的荣耀在地上彰显出来，这清楚了哈。那么是有一个地域的限制，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上次我们跟大家稍微复习啊，就是什么是神的国非常重要啊，什么是天国。那么今天 我们在这读这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面他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讲到看见神的国，是不是？
是。
因为尼哥底母啊，他来见主耶稣，他见主耶稣的时候啊，大家觉得他可慕不可慕？谦卑不谦卑？不一定，也可能啊。但是无论如何，他很可慕，对不对？那么像这样一个尼哥底母，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哈。为什么这样的尼哥底母？请问他是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圣徒？对不对？他是以色列人的官，他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至少在律法的意义上，他是无可指摘的。弟兄姊妹，他在属灵上是非常追求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这样的一个老人家，请问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其可能30岁哈，一个老人家会去问一个30岁的人求问什么事情吗？不容易哈，对不对？而这个老人家不错，对不对？他很谦卑，对不对？他很，而且主耶稣是不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很有学位，很有知识，所谓的这种学历啊或者地位？主耶稣是木匠，拿撒勒出来的，拿撒勒出来又是木匠，所以在尼哥底母的眼中至少还是年轻。你这尼哥底母不容易嘛，对不对？尼哥底母他来见主耶稣，他是要放下许许多多的脸面，放下自己的所谓的尊贵，所谓的这个在人中间的自己的义，他来到主面前来求问主耶稣有没有特别的称许夸奖他。这段经文哈，我觉得在读的时候有一件事，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如果今天有这样一位长者哈，就算跟我年龄一样，他来跟你说，哎呀，这个老师，他管你叫老师，他也管主耶稣叫老师，对不对？你是来做师傅的，他管你叫老师，然后他来问你神国的事情，请问那我的态度是什么？啊，这个真不错，真的那么可慕，对吧？至少握握手，对不对？请坐，请坐，对不对？你知道主耶稣回答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仔细读的时候，你那个感觉是什么？主好像一点都没有客气哈。人若不重生，就怎么样？不能见神的国。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尼哥底母讲的话，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他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对不对？绝不会行出来。而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而来。”你看这话，把主耶稣抬得高不高？高举主耶稣，对不对？当有人高举主耶稣讲的话都是真实的，没有一条是错的，他真的从神那里来的。若不是有神的同在，他不会行这些神迹，没有一样是错的。弟兄姊妹，我们仔细读这段话，为什么主耶稣回答他的时候好像是给人感觉说一点都不领情？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这回答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个慢慢去思想啊，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段话啊，就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因为，我记得有弟兄姊妹交通过，就是读主耶稣的讲话，从来没读懂过，是这意思哈，对不对？就是说，你看他每句话都知道，他每个字都知道，但不知道在上下文里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的回答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从一个角度，我是从一个角度你去思想的话，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他在告诉主耶稣， 他的属灵的情形相当好。我们知道，对不对？我有分辨，对不对？我能够看出神迹，对不对？你说今天有很多人看根本看不见神迹，对不对？他看得见，对不对？而且他看见神的同在，对不对？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神的儿女来到一个聚会，你问他这个聚会有没有神同在，他不知道的。哎，每个聚会都一样。啊，这主说了，对吧？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怎么样？我就在他们中间。你知道，有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没有这个分辨，去一个聚会，有时候感觉很好，为什么大家对我很热情，对不对？如果去了一个聚会，没人跟你讲话呢，这聚会好不好？好不好？不一定。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进到一个聚会去哈，因为特殊的一种情形，好像没有一个人跟你打招呼，没有人跟你讲话，但是你进到那个聚会，你觉得特别好，你就下次我还要来。你不管别人跟你不跟你打招呼，你在这里你遇见神，对不对？如果你在这遇见神，说实在的，有没有，当然有打招呼更好，对不对？没人打招呼，有人打招呼，其实对你来讲影响不太大，对不对？尼哥底母他里面有这个分辨，对不对？他能够看见神的同在，对不对？他说若不是神的同在，你不可能行出这样的神迹。你君子们，你有发现尼哥底母在告诉主耶稣，他不仅他的犹太人中间他是一个官，他是一个长老，他的这个属灵的追求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不过他在主面前觉得说他还需要几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盼望不盼望在属灵上学几个绝招，更加属灵的，每次来听到，对吧？听一听看看，哇哇，这一招好，这一招回去我就一用怎么样就属灵了，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尼哥底母他来到主面，他也想学个绝招。你是来做什么？师傅的，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主耶稣说，你是来做师傅，我是来拜师傅的，对不对？我是来做学生的，对不对？我要来学你教我几招，我好可以进到神的国。主耶稣就跟他讲，人若不重生，就别说进神的国，你连看都看不见。哇，弟兄姊妹，这一个回答哈，是一个对于一个在犹太教里面这样一个追求公义、追求圣洁、追求爱神、追求神的国，你知道他真的是追求神的国的一个人，而且确确实实是高过许许多多其他的这些犹太人。他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弟兄姊妹，他各方各面都是可以夸口的，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你无论学什么，你连看都看不见，你别说进神的国，你连看都看不见。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来到主耶稣面前，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听见的话语哈，是跟你想的不一样的，你的感觉如何？主耶稣爱不爱尼哥底母？主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你知道那些的假先知哈，都会安慰你，对不对？哎呀，好追求啊，弟兄真不错，对吧？我告诉你，再努力两天，再忍耐，是吧？再学两招，你就成为你们聚会的，对吧？怎样怎样，对吧？或者是怎样？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人会这样来鼓励，来这样的好像的扶持。主耶稣不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早晨特别盼望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什么叫做看见神的国？什么叫做看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有没有看见神的国？肯定没有嘛，对不对？他肯定没有。如果他看见神的国，主耶稣就不会这样来跟他回答问题，对不对？ 尼哥底母看见什么？看见了神迹，对不对？他看见神迹，他看见那个神的同在，对不对？但他没有看见神的国。哎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哎呀，我看见神的国了。你有没有想说有一天你可以做见证？你说我是看见神国的一个人。弟兄，你们看见过神的国？有哈，感谢主。什么叫做看见神的国？想过吗？什么叫做看见了神的国？丁子，我对这个有的时候越简单的这些问题哈，我发现越难回答。这一次营会里面很有意思，这个因为我是被分在这个福音组，你们都别的组哈，你们都没有，基本上你们中间，我们中间有谁在我那个组有吗？没有哈，都是北边的。都是南边的，是南边的啊。北边的今天没来，北边的这个参加这个福音组今天没来哈。我们人不多，大家坐在一起，然后正好呢，这个我们听了这个两位讲员讲的，那么因为是上午嘛，对吧？所以上午分组的时候，我就直接就问了一个问题，刚讲完嘛。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谁看见过神的手？讲神的手，对吧？”我问在座的每一个我们的一起聚会的这些朋友们，问第一个，他们从来没看过神的手；第二，从来没看过神的手。到了有一位，他说：“我非常喜乐，我看见神的手。”哎呀，我说太好了，我说你给我们讲讲什么叫神的手，你看见什么样的神的手。他就告诉我们神的手怎样的把他从中国带出来，说一路上都是神听祷告，神怜悯他，他一个德语不认识，一个英文不认识，他说他的媳妇他的儿子给他祷告，他出来这一路上一上飞机坐在旁边的就是去慕尼黑的，说这一路上不是问怎么换飞机，反正他去慕尼黑，我就跟着他就对了。所以你知道真的是，他说我看见神的时候，他说不仅上一次来德国是有神的时候，这一次还是同样的，还是非常奇妙的神的时候，就是一路上把我平安的带过来，开心不开心？弟兄姊妹，你说尼哥底母有没有看见神的手？我觉得尼哥底母也看见神的手，但是尼哥底母没那么开心。但是那一个，对吧？他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哎，他重生了。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那一天我就在想，这个见神的国哈，跟看见神的时候一定有关系啊。但是尼哥底母我说也看见神的手，对不对？那么尼哥底母和这一个老人家的分别在哪里？有没有分别？他们都看见神的手，有分别吗？什么分别？喜乐不喜乐啊？有的人看见神的时候要是不喜乐，那就没看见神的国。如果看见神的时候喜乐了，就是看见神的国，是这分别吗？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这样讲，那我是说我们就说一起交通嘛，对不对？因为圣经没写，圣经里没写说这就叫做看见神的国，如果这么写的就好了，对不对？没有。在经历里面，我们读尼哥底母的故事，读那看见那一个老人家的见证，我回去默想的时候，我想什么叫做看见神的国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营会非常好，两位讲员哈，好像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非常好，这个彼此的这个补充哈，彼此的这一个和谐，对，真的是非常和谐的。所以 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有个感觉，我交通给大家，什么叫看见神的国呢？是看见神的手做工在我身上。尼哥底母看见神的手，今天有很多人看见所谓神的手，看见日月星辰，对不对？他看见这些宇宙中的规律，我告诉你，他不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神的手做工在他身上。当然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不仅看见神在我身上给我大能，对吧？拯救我，医治我，给我工作，给我考德语，对吧？给我考驾照。不仅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营会弟兄特别提醒我们，这双手是干嘛的？摇匠的手。请问摇匠的手在一个人身上做什么？主耶稣在面对尼哥底母的时候告诉他说，你需要重生，你若不重生，你看不见神的手。神的手头一件事要做的是拆毁尼哥底母自以为的义，把它通通打碎，对不对？弟兄姊妹，一个人哈，你怎么知道他蒙恩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他看见了神的国？什么叫看见神的国？就是他发现原来神的手在他身上做拆毁破碎的工作。因为神的手是摇匠的手，一个泥，对吧？一个土块里面充满了石头，充满了各种杂质，这一个摇匠的手能不能上来就祝福他？要把它拆毁，对不对？彻底打碎，然后才在他的手中慢慢制作，对不对？然后最后成为主所要的那个样子，对吧？能够产生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一个神的手，弟兄姊妹，是那个摇匠的手。如果一个人哈，我是说看见神管教的手，对吧？假设你看见过神管教的手，或者你像这次营会所说看见那个摇匠的手，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国。神的国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进入神的国为什么要许多的艰难？因为我们这个人太硬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太自义了。你知道有很多的人生命当中非常的软弱，其实各方各面许多的根本都拿不上桌面的，但是自我的感觉好得很呐、啊。觉着说，哎呀，有个弟兄他就说，他每次开始听福音的时候，他说你说他是罪人的时候，他说在这里坐一看，我是这里面 top five，我至少比你们中间95%人都强。你就发现说，你懂意思吗？他真的，他这个是瞎眼的，没有看见神的国吗？对不对？你就等到他蒙恩得救了，他真的看见神的国了，整个人就软下来了，对不对？整个人就知道说，我首先我这个人实在是需要神在我身上做多少破碎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面哈，我们盼望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做看见神的国呢？看见神的国就是看见神的手在你我身上做管教的工作，做破碎的工作，做摇匠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一个手，弟兄姊妹，你得救了。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见神的手是做工在你我这个人的身上，你总觉得神的手都是在别人的身上，在环境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可能像尼哥底母一样，在你自我的感觉里面非常的熟练，非常的好，非常的高，非常的了不起。有人呢，交通说这尼哥底母来到主面前，刚才说他是不是谦卑，我说不一定啊，因为有的弟兄们他们读的时候感觉说他来到主面前，他在告诉主说他的属灵的情形已经是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标准，达到一种什么情形。这个不是光尼哥底母，这个有的年长弟兄啊，他们到各地去服侍，
你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找他们交通，对不对？这很自然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有相当的一些的年轻人，他们来到年长弟兄面前去求问的时候，年长弟兄里面感觉非常清楚，他来不是来问问题的，他来是告诉这个年长弟兄说，他是这个聚会中最受瞩目。你看我的问题，你知道我问什么问题吗？对，他们都问什么找工作的问题，对不对？他们都问什么考驾照的问题，对吧？他们都问身体的问题，对吧？我呢，你看我问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哈，如果他是这样来到主面前，他是这样的来表现他自己，弟兄姊妹，他没有看见神的国。所以这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看见神的国呢？看见神的国，用这次弟兄们所讲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看见摇将的手。但以理看见神的国，对不对？他在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怎么样掌权。啊，弟兄姊妹，我觉着我们有没有看见至高者在你我的生命中在掌权？如果你觉得说尼布甲尼撒王哈，或者你的老板是一个这个巴比伦王，你就觉得说你的生活、你的所有的属灵的追求就不可能长进。你想，我有这么一个巴比伦王，我怎么长进呢？对不对？我怎么样属灵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巴比伦王的手下，神所得着的，他自己可以见证他荣耀的国度。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对不对？他们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弟兄们，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个要看见神的国，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看见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觉得说就像有弟兄姊妹说的，一有了难处就盼望主耶稣再来。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常常盼望主耶稣来，为什么呢？因为丢工作了，因为房贷交不上了，对吧？因为驾照考不出来了，那主耶稣来了就不用考驾照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在许多的人的感觉里面，我们觉得说，如果遇到了这些难处的时候，当然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盼望主耶稣现在就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没有看见神的国。我们有没有看见摇将的手正在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个神的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大清楚或者不大确定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对不对？因为主说的非常清楚，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看见神的国。那如果我们常常看见神的国，看见这个摇将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手中的，我们是什么重生啊，弟兄姊妹。哎，重生太重要了。人若不重生，弟兄姊妹，什么都是枉然的。像尼哥底母这样的，有这么多的追求，这么多的属灵的知识，这么好的行为，这么好的道德的这个标准，在神的眼中一钱都不值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尼哥底母，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再说，如果今天咱们在座的前面这些，对吧？咱们这弟兄们，个个尼哥底母，问问大家，咱们教会刚强不刚强？啊？主在这里告诉尼哥底母，他说哈，他说这个，他说摩西啊，要在旷野怎么样？我刚才我没有读这一段哈，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 照样被举起来。哎，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这句话？我觉得上下文大家去读的时候很有意思。主告诉一个尼姆说，你这么样的一个法利赛人啊，这么样一个在律法上的义都是无可指摘的，这么谦卑的来求问，这样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是这样的一个寻求真理的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吗？你的生命是什么生命？舍得什么？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啊，我觉得非常有深深的启示，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得救？弟兄姊妹，一个人为什么要信主？一个人不信主，如果咱们就追求好行为，可不可以？尽可能的做好人，对不对？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咱们就胜过罪恶，咱们就胜过世界，胜过手机。哎，不信耶稣能胜过手机吗？也可以的。哎，请问不信耶稣是不是就不能胜过烟卷？可以的。我见过有好多我的朋友，原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信耶稣，他说你们信了耶稣才戒烟，我不信耶稣，戒烟戒酒什么都戒。但是弟兄姊妹，他可以什么都戒，他可以表现出来的比我们都还有更多的异形，但是那是发展什么？那是发展谁的生命？那是发展蛇的生命。哇，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啊，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盼望说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要不要改变？信主这么久了还不改变，主耶稣都要来了还不改变，那我们还有时间吗？对不对？我们都年纪这么大了信主，对吧？那再不改变就没希望了。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告诉他说，你不是需要一个改变的生命。尼哥底母盼望学几招，尼哥底母盼望主耶稣做师傅教他，让他的生命能有改变。主耶稣在告诉尼哥底母，你必须有一个改换的生命，不是改变你现在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生命无论怎么改，改到任何一个你所羡慕的地步，全世界都羡慕你，你是全世界最公义的一个人，最有爱心的一个人，最有这一个摆上的一个人，但是那一个生命还是蛇的生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在这里讲这个？我们把这段经文常常用来传福音，对不对？但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他是特别给神的儿女讲的，神的儿女的见证啊，那个时候已经落在一个完全软弱失去见证的光景的里面哈，所以神借着老约翰来恢复他在教会中的见证，恢复他在教会中的见证。他讲了第三章的时候，对吧，他就提醒神的儿女不再要追求改变你的生命。我们今天是重生的生命。哇，弟兄姊妹，他这个重生啊，他这个原来这个，如果你去查这个原来这个意义哈，有弟兄们他们懂得原文的，他们去查这个重生的意思呢，是说是从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源头。尼哥底母他说，我们怎么能够再回，对吧？回到母腹里再生一遍呢，对吧？他很聪明了。哎呀，尼哥底母，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他聪明不聪明？2000多年前他都想到克隆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克隆今天的所有，就在这里面。人今天过了2000年了以后，才有尼哥底母的智慧，你知道吗？人家尼哥底母2000年前就想到了。但是主耶稣跟他说，从肉身生的什么？还是肉身的。你那个源头还是蛇的生命。哇，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这场征战，弟兄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自己要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是蒙恩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没有得救，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主救了我们，他没有把这个原来从亚当来的生命拿走，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你必须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在属灵上才有真实的价值，才是生命的泉源，才是那活水的泉源。弟兄姊妹，我们旧有的生命，你无论把它改造、追求，把它改变成什么样，还是破裂不能纯水的池子，没有见证，没有出路。弟兄姊妹，这个在你我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真实。弟兄姊妹，我是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忽略这些东西，我们说哎呀，主讲的我早都知道了，我早就得救了。弟兄姊妹，你是得救了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多少的时候所求的是改变的生命，不是改换的生命，这个分别天壤之别啊，这是道路的问题，对吧？这是我们讲的在属灵追求道路的问题。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我可以说非常守规矩，很听话，聚会都来，还有摆上，对吧？还有祷告，什么都可以说，我各个样我们全都尽量的做到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神的教会就有见证了没有？你会发现聚会还是会常常充满了软弱，好像常常失去了那个活水。弟兄姊妹，这原因是什么？那个恢复的路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啊，我们可以用它来传福音，但是这个约翰福音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讲的。我们今天要看见说，我们原来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所习惯的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主这里说要把它举起来。你这举起来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哇，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见说必须重生。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不仅仅说我们有没有得救的问题，这个重生的意思是说，是从另外一个生命的源头我们来支取那个生命，而不是继续改变我们原有的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很多是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觉着你被一个东西捆绑，有人被手机捆绑，有人被电动捆绑，有人被许多的自己的爱好捆绑，你就跟主祷告，求主从把这个里面从释放出来。主耶稣好像不听祷告一样。有的弟兄姊妹说，我这个在家里面其实就有点脾气不好，对不对？别的都好，而且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心里是好的，对不对？那么等到，对吧，我这个药这一个真的是要把这个脾气要发出来的时候，说几句痛快话的时候，祷告主帮助，主帮助吗？主从来不帮，我告诉你，没有一次帮的。为什么？人若不重生啊，就不能见神的国，与神的国没有分的，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这里让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对不对？弟兄姊妹，羡慕不羡慕进入神的国？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这件事哈，弟兄姊妹，不进入神的国有什么难处啊？有人说，那我就靠着主的恩典过好日子就好了嘛，对不对？有吃有喝，然后有好的聚会，然后我就平安有喜乐，对吧？家庭也和睦，够不够？怎么不够法？还先跳过去啊！头一个就是见神的是我们赤身，对不对？对不对？缺个东西，对吧？缺个衣服， 这个回去读了吗？没有读哈，我们补一下，对不起，我稍微岔出去，回头又讲一下哈，有点好像有点岔出去，但没关系，等一下我会拉回来。诗篇四十五篇，如果上次讲完了你没回去读的话，我们把它补上好吗？诗篇四十五篇十三节和十四节，诗篇四十五篇十三节十四节一起念一下。王女在宫中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好，这里边有两个衣服，十三节是金线绣的衣服，这个是基督是我们的义，主耶稣的性情，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这是金线，没有这一个就不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就不能称为王女，对不对？但是呢，十四节他又讲了另外一个衣服，他说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这个锦绣的衣服呢，这个是叫做 needlework welded， 是那种编织的，是十字架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编织的一个衣服，这个是我们肯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有实际而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衣服是你进到这一个主的这个宴席的时候礼服，对吧？如果我们今天不羡慕神的国，我们就只羡慕属地的一点的好处，我们进到这一个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是赤身羞耻的。所以上次我们说了，不是神不让我们进到婚宴里，对不对？是我们自己不好意思啊。没有人可以赤身的进到这一个婚宴里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里面真的羡慕这个神的国，对不对？因为没有这个神国的实际，我们到那一天，刚才姊妹讲了，我们到那一天我们就赤身，我们就羞耻，对不对？而且弟兄姊妹，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不进入神国的实际，我们在地上享受的多不多啊？非常有限呐，对不对？弟兄姊妹，就算地上所有的这些的财富，所有的这些享乐，全世界所有你该去旅游的地方你全去了，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坐那个什么 cruise 叫什么游轮，哦，他们说全世界有几十种的游轮你可以去，他说有人跟我们讲，他说他这一辈子要去好几趟那个阿拉斯加游轮，说那个是去了以后一定要还去第二趟的，就算你就是每年你都去阿拉斯加游轮，你就每次把全世界最好看的地方全看完了。弟兄姊妹，你我在主里享受的丰富多不多啊？圣经上都在主里的享受，那个喜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那还是可以说在神的眼中还是这个炒米饭，对吧？还是这个薯条啊！哎呀，每年都去吃薯条，这个生命不长大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不进入神的国，还有一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在家里面哈，哎，你们家谁做王？主耶稣做王，对。但你知道，如果不进入神国的实际，圣经上是婴孩做王。哎呀，弟兄姊妹，圣经上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是婴孩作王，这个国家有福了，有祸了，这个国家一定有祸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一个聚会哈，我说一个聚会，如果弟兄姊妹咱们在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羡慕神的国，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让神国的实际在这里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的地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是婴孩做王，最多是婴孩做王，一个家里面也是婴孩做王。哎呀，这一个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婴孩做王，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世界上你看着这些政权，你有没有看见有时候多少时候你真的是觉得鹰还作王，是不是鹰还作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我们在这里讲到国度，这次弟兄讲到国度，我是说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出信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看见说，我们进一步的看见什么叫做进神的国呢？国度，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下，这一次我们特别看见什么叫进神的国呢？进神的国跟我们重生直接发生关系。哇，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神的人，我盼望我这里讲的你不一定完全的也许能够明白或者听得进去，但是主的话我盼望你听得进去，对吧？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太重要了，这个重生啊，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什么叫做重生，如何重生，怎么重生，这是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全是圣灵的启示，对不对？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人只有相信，对吧，接受，对吧，相信接受圣灵所启示的那个十字架的恩典，对不对？他把主耶稣钉十字架启示给我们，我们愿意相信接受。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很多朋友，他们在信主的过程中，我们有的跟他们谈话，你发现在这个相信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拦阻，那个拦阻是什么呢？就放不下我原来已经有的，对不对？尼哥底母放得下吗？他追求了一辈子，他是一个公义的人，他是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吧？他在属灵上是有追求的一个人，他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要让他放下他这所有的一切，不容易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叫做如何能够进神的国呢？其实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相信，对不对？但什么叫相信呢？弟兄姊妹，这个相信的意思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原来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以为的义，我们自己以为的聪明，自己以为知道的，弟兄姊妹，你把它放下，弟兄姊妹，你发现圣灵就把那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眼睛就开了，就看见原来神今天在我身上，神的手在我的身上做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见证是神的手常常做工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做这一个摇匠的工作，我可以见证神在他身上做，我也可以见证神在他身上做，但是弟兄姊妹，我的眼睛还是瞎的，而且我还觉得神要在他身上多多的做，做太少，求神多多的在他身上做，我也觉得他改变太慢，对吧？求神多多在他身上做，但从来没有看见这一个工作首先做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没有看见神的国，我没有看见神国的实际，我可能得救了，我可能真的得救了，圣灵的风的吹到我身上了，没有错，但是我没有看见神的国，我没有看见神今天要在我身上做管教的工作。丁子妹，我在这里讲，对于可能我们中间稍微有点年纪的问题不太大，但是在我们中间如果有像这个十三岁哈，如果在我们中间有13岁、14岁、15岁、10几岁的，我们曾经和这些的年轻人在一起做过哈，跟他们交谈过，你说在他们生命中最难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父母不能跟他们说个 no 字，很难呢。如果不认识的人啊，叔叔阿姨还要跟他们说个 no nine，那就回去要痛哭很久了。哎呦，这个叔叔有问题啊，对吧？这个阿姨真的有问题，这个阿姨肯定她没有神的爱，对不对？ 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就我们叫做 fragile， 就是玻璃心易碎，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就是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这样吧，我不知道你们，你是大一点了，你上大学了哈，他已经从这个阶段出去了啊。那么如果我们还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所有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孩子，他们完全拒绝制作，完全拒绝这个摇匠的手。所以这一次我们中间也有这个年轻人，他们也听了，早晨呢也去听，我问他们在讲什么，几乎他们听不懂。我觉得讲得太清楚了，每一堂都讲这个摇匠的手，摇匠的手，摇匠的手。哎，我把他们聚在一起来问他们，他们没有，几乎没有一个人给我告诉啊，这一次赢会讲摇匠的手，一个都没有。讲了其中一个故事有，哎，记得一个什么片段有，但是到底这次赢会讲什么，几乎一个字听不进去。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不仅仅是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回想我们自己的话，多少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摇匠的手如果做工在我身上，对吧，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我们是一个看见神国的人啊，这非常宝贵，在神的家中啊，越过越多神的儿女，是看见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们越看见神的国，我们里面就不灰心，我们里面就不丧胆，对不对？如果你只看见环境，你只看见难处，你只看见这些东西，你常常丧胆，但是常常看见摇匠的手在我身上，弟兄姊妹，你可开心了，因为你知道，因为在我身上工作还早着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主给我们一点恩典，有的时候给我们一点这个侍奉中啊，给我们一点的这个得着，开心不开心？很开心，对不对？但你们刚开心，神就马上嫁给你一个难处，还开心不开心？更开心。为什么更开心呢？神就告诉你说，你的路还远着呢，懂意思吗？我在你身上刚那么一转，你就那么开心，对吧？再转两下，对不对？所以那个在摇匠的那个轮上要转几圈啊？他说是无数圈，但也不一定无数圈，就是说是照着主的心意转，对不对？但是总比我以为的多，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看见摇匠的手，弟兄姊妹，那叫看见神的国。你看见神的国，你里面充满了希望，你知道吗？因为神的国跟人的国不一样的。等一下我们要讲，啊，这是看见神的国，好吧？怎么样看见神的国？这叫信心。要放下你自己的眼光，放下你自己的意，放下你自己所有的得着，放下你自己所有的盼望。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看见神的国。这是我们这一点跟大家稍微我啰嗦一点，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后面马上就进神的国了，对不对？不仅看见神的国，主后面就跟大家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怎么样，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件事，你有没有进过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说没关系，后面有三章十六节，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朋友，好好听，对吧？这一关我们过了，对不对？有没有过这一关？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三章十六节都过了，那前面没关系了。其实弟兄姊妹，我发现主的话，如果我们真的一句一句的去问的时候，我问自己，弟兄，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进过神的国？你没进过神的国？真的吗？真的吗？ 你怎么确定你进过神的国？弟兄姊妹，这样好，我这么讲，你们进过德国？有哈？哎，你们听过神德国？兄弟，听过哈？你知道我在从美国到德国来，你说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给我最多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大衣、皮鞋。德国会冻死你，
德国冻死我们好吧？
今天好热、啊，你知道他们听，你知道吧？他们听神，听德国，对不对？跟我进德国一样不一样？所以你进到德国，你的感受，对吧？和你听这个德国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我问你，你曾经听过神的国，然后你今天有没有进过神的国？那个分别在哪里？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看那个经历的分别在哪里。
平安。
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里面讲到的几个最基本的在神国里的经历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进入过神的国，对吧？看见神的国，我们说了，那是跟重生连在一起。哇，弟兄姊妹，人若不重生，我再说，不能够看神的国，看都看不见。好，这一个非常重要。然后呢，下面就是进神的国。我们念第六章哈，从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好，这里有五方面哈，这里面讲的这五方面就讲到说一个人进到神的国里面的一些的经历，对不对？你听过神的国啊，但是今天你进到神的国，这里面哈，你怎么知道你进到神的国里面呢？这里举例子来讲，他说你会尝到善道的滋味，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进到神的国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话宝贝不宝贝？哇，真的是非常宝贝，对不对？主的话好像什么蜂房下滴的蜜，比许多的精金还要宝贵，真的吗？真的哈。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生命中你摸过哈，尝过善道的滋味，你是进过神的国的一个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进来了，有时候又出去了，对不对？我们那个让神国的实际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又失去了，特别是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对吧？我们真的非常喜乐，对不对？非常开天恩的滋味，属天的滋味，对不对？哎呦，有的时候你这来到聚会里面还没讲话呢，人家一提到主的名，那眼泪就哗哗往下掉，对不对？根本想都没想过那天恩的滋味，对不对？从来没有过的，对不对？从前我们听说哇，神的国什么，你自己进到这一个国度里面，你尝到了那个天恩的滋味，你知道你进到神的国，对不对？但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又从神国的实际这里面出去了。弟兄姊妹，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一直就活在神国的实际里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了？有没有想过？啊？
爱世界。
爱世界。还有呢？主怎么说？主说：“若不从水和圣灵圣灵怎么样，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水和圣灵是我们今天进神国实际的那个关键。水是什么？我们这是做出新造旧，真的弟兄姊妹，我说对不起，我这因为这一次讲到这个神的国啊，讲了这个二十页神的国，对吧？我们 如果我们不这样跟大家一点点的，我们把这些话稍微的仔细的思想一下，你会发现我们没摸着一点，对吧？虽然很啊听了很多，但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基督
啊，
基督
什么？
基督，
基督，基督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水，
水是指基督说的。好，这有人说水是指基督说的，你觉得水是什么？
十字架
啊，
十字架，
十字架，你说呢？
埋葬，
埋葬，
死，
死，水哈，就把他们三个合在一起，把自己摆在死地，十字架的死，然后还把它埋葬，因为你借着这个水，借着水的经历。我们今天进到神的国，举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今天要来读主的话，我今天读主的话，我这个人啊，我在世界上我已经学过多少年的这个的学问，对不对？我在读主的话的时候，我来研究研究主的话，请问我能不能尝到善道的滋味？一点都尝不，一点都尝不到。你不觉着主的话好像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你觉着主的话是什么？有人说是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哎呀，真是最 long valley 对吧，最 boring 最无聊的一些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哈，我们用天然的智慧，用天然的头脑去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进不去，怎么也进不去。但是有一天你在主面前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现在哈，我是你的儿女，我不再用世上的聪明来读你的话语，我现在把我世上的聪明，把我世上的这些的学问统统摆在死地，我愿意用我的心来读你的话，你向我的心来说话。哇，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你这样来到主面前去读主话语的时候，你觉得主的话比什么都甘甜。我告诉你，太好了，哎呀，主的话真的比蜂房下地的蜜还有甘甜呢。这叫做水，圣灵进入到神的国。因为我们肯把自己摆在水的死地，把它埋葬，圣灵就把这一个主话语里面他的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开启在我们的心中。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进入神国的路。今天进入神的国，在家里面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夫妻两个已经开始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能不能进入神的国？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可以。这个时候哈，请问弟兄，当姊妹她做一些事情非常不合理的时候，假设哈，你这边的感觉如何？要把她从那个无理里面救出来，对不对？什么叫做水？水就是把我的理由放下，不仅是无理放，无理要放下，对不对？假设我很无理，无理当然要埋在水里，对不对？问题是我有理由啊，对不对？我对呀、啊，弟兄姊妹，当我的理由、我的对也埋在水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这一个家进入神的国，你尝到天恩的滋味，哎，你发现奇妙了，哎，这个夫妻两个能沟通，哎，本来是。哇，没法沟通的。我发现夫妻两个最难的人就不能沟通，是这样吗？叫南辕北辙，鸡对鸭讲，怎么解释也没用，对不对？你就觉得他不讲理，他说你不讲理，对吧？两个人都不讲理，对不对？你各讲各的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家哈就不能进入神的国，这个家就落在黑暗的国度里，对不对？黑暗的国度是干嘛？不能沟通，对不对？黑暗的国度就是彼此之间就产生裂痕，对不对？哇，弟兄姊妹，神的国光明不光明？都是光啊， 啊，弟兄姊妹非常宝贵啊。所以你知道进入这个神的国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它是借着水和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不是大家没有听过的道，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跟大家所强调的是你怎么进入。弟兄姊妹，我们要重生，活在重生的生命里。如果你我今天还发展原来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蛇的生命。无论他表现多好，无论在人眼中人家怎么给我们鼓掌，我们在人面前也表现得很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来到主面前哈，主就跟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太严肃的一件事，对不对？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蛇的生命还不能让人家说一个 no 字，还不能让人家有一点点的意义，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一直活在黑暗里，对不对？我们根本没有看见神的国。那我们今天怎么进入神的国呢？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每个家每个个人，弟兄姊妹，你都天天可以进入神国的实际啊！真的，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来经历这个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无论环境怎样，借着水和圣灵，主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告诉我们说，这个见神的国和进神国的路已经给我们开了，天天进入神的国。你觉得难吗，弟兄？难呐、啊、其实不难，其实不难。弟兄姊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如果看见那个让我们一直坚持不下的那个东西，原来是蛇的生命，坚持它干什么？坚持它干什么？弟兄姊妹，坚持了半天还是一个蛇的生命，对不对？你说这个是人今天这个堕落犯罪哈、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蛇哈、啊、那一次咬过人的生命以后，人的这个生命从此哈、啊、圣经上就是毒蛇的种类。管他表现多好，对不对？管他表现多么异，他里面留的是毒蛇，毒蛇的那个毒素已经进去了。所以你说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一点是最难的，对不对？给好人传福音最难的一件事，对不对？那个好人，请问我们中间有很多好人哈，真的全是好人，这么讲都是好人，我们做的都是好人。但是问题是，这个好人里面流的那个血里面是染过毒素了。哇，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在神的眼中，这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尼哥底母，他完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观念上的转变，让我们今天在属灵上才有路，所以我们才能够真的看见神的国，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OK， 这个我们盼望是这样哈。然后后面的话，我们简因为时间的缘故稍微简单提一下，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哈，读完那个三章十六节以后，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后面他在讲什么，后面讲三段的经文哈，回去大家可能仔细看，我这里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讲，但这里我稍微把它总结一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重生了，对不对？一个人得救了，因为他因着信不至灭亡，对吧？反得了永生，对不对？请问得永生进入神的国，当一个人哈，比如你进到德国哈，你不仅仅尝过德国的一些的味道，对不对？哎，你在这住，假如你住在德国，你有没有发现德国这边它和你们原来住的那个国的那个风土人情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感觉？
是
不是不一样？像我那个时候我去台湾，我跟你们去台湾用不了几天，你发现你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 每一个人看你看我哈，那个看我那眼光是不一样的。我在另外一个国度里，我回去，我在那个国度里面，我去餐馆，每一个人看我是钱。如果 order 这个红烧茄子，没人理我。如果我说我要一个什么，反正我还有，反正你觉得什么好吃吧，什么贵吧，三四个服务员都围着你转。我在那个国度里，我发现我是钱。但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度里，我到了一个人家带我去个五星级的饭店，不是这一身啊，就是 T 恤衫呐、啊，人把你当人看。先生，请上位。你在那个国度里面，你发现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的国，我在说和神的国的感觉一样不一样？一定不一样。如果你进过神的国，如果一个聚会，我说一个聚会里面如果有神国的实际，你来到这一个聚会里面的感觉和你去到一个聚会里面没有太多神国的实际，好像还像世上的国一样，弟兄姊妹，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至少有三方面非常大的分别。在这一个神国里，它有头一个有一个特性哈，它叫做趋光性。为什么？你看哈，它在那个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哈，你发现在这里面的人哈，特别奇妙的，在这个神国里有神国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你发现人哈都愿意怎么样？都愿意救光。什么叫愿意救光呢？知道吗？就愿意听见责备的话。哎，你说这个国度太奇妙了。你在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国度？没有吧。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事情，对吧，所有给揭露出来了，所有人怎么样都得推，对吧，甩锅遮盖，对不对，找律师，对不对？就好像那小虫子，你知道吗？你没看见小虫子，你把那个石头搬开以后，小虫子见光了，对不对？请问小虫子是觉得啊、哎、太好了，哎呀晒太阳，那这光来了太棒了，在那鼓掌会吗？那小虫子干什么？使劲跑，对不对？那小虫子，哎，几秒钟的时间全都藏在黑暗里，对不对？这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来到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说，弟兄啊你真好啊，你真的属灵啊，你真的在我们中间是模范呢、啊、你觉得有光没光啊？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听到主的话语，说到我们刚才说不要爱世界哈、啊，哎，这聚会不好，这聚会不接地气。弟兄姊妹，你明白我意思吗？这里面主告诉我们说，一个聚会里面如果他真的是有国度的实际，他在这个神的国，他有他的特点。在神的国里，他说这些人啊，他们因为愿意照着真理行，对不对？所以他们愿意来救光。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一件事，他担心自己行的不是照真理行啊，不是每个人表现自己我是照真理行，对吧？我看你不是，彼此定罪，不是。弟兄姊妹，在这一个国度里面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愿意救光，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行在真理的里面，他们愿意让真理的光常常在他们身上做改变，做成全，做破碎的工作，是不是这样？这个国度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神的国度和世上的国是不一样的，没有错。你说我是出信的弟兄姊妹，我来到一个聚会的里面，我需要有人，对吧，关心一下，对吧，爱护一下我的软弱，有人包一下，对不对？爱怎么样就遮盖一切的罪，对不对？弟兄姊妹，在我们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爱中 接纳他们，但是要不接纳他们的罪。弟兄姊妹，神的国，世上的国哈，如果我接纳他的罪，我要不接纳。神的国是趋光的，大家里面愿意救光，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留在黑暗里，觉得留在黑暗里面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留在黑暗里为什么痛苦知道吗？大家知道哈，因为我们都自己在黑暗里待过。留在黑暗里最大痛苦是什么知道吗？想一想，那个时候在黑暗里的时候最大的，我那个时候觉得最大的痛苦，我叫装，对不对？我要表现。神的家里如果也都是要来表现，明明里面像那是爱世界的，对吧？是在黑暗里的，但是我的弟兄姊妹面前，我要表现的是跟主关系特别近，累不累？苦不苦？哇，弟兄姊妹，神的国哈，我觉得非常宝贵。神的国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对吧？这里讲的非常清，他们都来救光，他们都来救光。当这个神的话语的光照出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藏起来，是大家都来救光，对不对？更加的亲近神，懂我意思吗？与他更亲，越蒙光照怎么样？越爱他。这跟世界完全不一样，对吧？跟世界上的国度正好相反。弟兄姊妹，世上的国圣经是黑暗的国度，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光明的国度，是白昼之子。我们今天里面有一个趋光性，你活在这一个国度的实际里面，你发现你就愿意来救光，多宝贵啊，是不是这样？我们爱弟兄姊妹，我再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主的爱中能够包容的，但是却没有一个罪可以包容的。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看见是神的国，对不对？这里所告诉我们的神国的头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神的国它有一个趋光性，对不对？这第一。第二呢，这第二大段，这个大家自己回去读了，我只是把它稍微拎一下，22节到这个30节，这里面哈，在神的国里面你会发现，他有一句话，大家都常常祷告中会祷告的，他必兴旺，我呢，我必衰微。在神的国里你会发现特别奇妙的一件事，在这个国里面，或者说你说教会，如果他真的是这里面有神国的实际，这里面在一个聚会中，他们中间真的有人追求神的国，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就在他们中间哈，你会发现唯一增长的就是基督，基督是他们中间唯一增加的，非常奇妙。没有人哈，因着我的这一个影响力变小了感到难过。哎，施洗约翰难过不难过？人家说，哎，你原来的工作被人家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现在比你大了，你心里什么感觉？你说那不是神栽种的，都拔出来，冒点酸水。约翰是这样吗？施洗约翰？他说我听见他的声音怎么样，就欢喜，对不对？他增加我就开心呢。使徒保罗说福音传出去他就开心，对不对？那些人传福音是为了嫉妒纷争的，是为了要表现他们比保罗还要属灵啊。但是在神国里面，你知道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在神国里面哈，让我们心里面满意，让我们心里开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增加我们的开心。我有没有人纪念？我有没有人觉得我的影响力有没有，对吧？怎样怎样无所谓的，在神的国里，大家里面唯一所羡慕的是基督，他能够增加，这是神的国，是不是这样？你发现这个在世界上，这个他们这个有的时候你跟一些 朋友们交谈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这个有一个叫做四十岁的危机，你们听说过吗？中年危机听说过吗？你们没听说过啊？啊，那这个，因为有时候还是和这个朋友们要谈话的，他就说：“你看我现在都快50岁了，哎呀，这个工作都不稳定啊，你工作稳定吗？哎，对吧？这个世界上一事无成啊，那么来到你们教会，哎，这讲台都没份呐，领会都不让我领的，有个什么中年危机哈。”都40不惑之年了，对不对？在聚会里面好像一点地位都还没有呢。在神的国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中年危机啊，弟兄姊妹多宝贵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国里，他必兴旺。我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当我衰微的时候，开心不开心？开心吗？开心啊，盼望下次衰微的时候开心啊。弟兄姊妹，当人有的时候把你轻看藐视，把你摆在一边不甩你的时候，对吧？你明明在那里侍奉，但人家根本不看你，轻看藐视，你里面什么感觉？基督增加我的开心，对不对？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哎呀，弟兄姊妹，你来到一个聚会，如果每个人都盼望自己兴旺，有一个人他这个听到弟兄姊妹一些交通，他很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听说，他就说，哎，你知道咱们隔壁那个聚会特别好，人家特别兴旺。他说，哎，你知道人家那个另外一个城市的，人家那聚会里面都是人坐满了。他跟我说，那我里面什么感觉？我里面什么感觉？你们怎么总是这个叫什么，助他人的什么，扬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人以为自己在教会里要有威风的。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威风，弟兄姊妹，这个聚会没有神国的实际，有没有？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在一个聚会里面，你怎么知道这个聚会里有神国的实际？每一个人都愿意自己的威风扫地。弟兄姊妹，甘愿威风扫地是一个聚会里面神国实际显出来的光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这个多么宝贵，这跟世上的国一样不一样？哇，世上的国，对不对？你把我位置摆低了可以吗？我这个从这个某某国来检阅你的军队，你怎么对我？你得表现表现，对不对？哦，那一场面大家见过，对不对？那表示说那我多么尊贵，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世上的国，神的国跟世上的国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神的国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哇，这多宝贵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就是这个。你说我们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我们要到这儿来聚会？对，为什么不到家门口聚会？我们为什么不到那儿聚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愿意让神国的实际在这里能够显出来，对不对？我们盼望在一个地方哈，弟兄姊妹来聚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要去照别人，你知道吗？我那大光照你们，照他，我10个大光整天照别人，没有这件事情。来到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来驱光，都来救光，对不对？让真理的光照亮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这是神国的实际显在这里，对不对？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最后我们稍微提一下哈，31节到36节这一段哈，你会发现他特别奇妙的一件事。他说什么？他说哈，说这神的国里，他说那个圣灵所赐的有没有限量啊？
没有，
没有限量。好，他说 他说从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然后他说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就这个交通的话语有没有限量？没有限量。为什么没有限量？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交通啊是生命的。他说后面解释啊，他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弟兄姊妹，他这里怎么又在讲永生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这里讲了话语的交通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里养过这一个宠物的，养过吗？我养过乌龟，我跟乌龟有沟通的。我跟乌龟沟通的时候相当困难，我发现我这里非常的爱它，给它食物，给它吃，它对我还有点感情。当最后有一天我把它送走的时候，孩子们做见证说它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是我跟那个我的那个养的那个宠物沟通了，最后它就回头看了我一眼。真的，养了它4年，常常给它吃这个炸鸡，常常给它，哇，我那个我养那乌龟，我跟你讲比那狗还能吃东西，那骨头什么全吃下去，真厉害。哇，那乌龟看着我就，因为我给它食物吃嘛，那最后就看我一眼。那有的呢是那宠物比较高级一点，听说有的那个小猫哈、啊、能够学习现查，好不好，厉害吧。哎，你要说养个猫它能帮你现查，我去你们家，哎，小猫往一叫，小猫来了，把茶杯给你端来了，开心不开心？然后这个时候你把一个老鼠放出去，你发现它雇你，它是抓老鼠，它把茶杯一人给你撒了，它抓老鼠，你跟它沟通很困难，对不对？啊，有些的这个听说有的宠物沟通起来还不错的，啊，有的跟我说它那个狗特别聪明，还那个狗还能数数，你们养过狗数数的？然后他那个狗还能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弟兄姊妹，无论怎么沟通法，有限不有限？非常有限。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你发现你来到聚会中，有的时候你发现沟通非常有限？因为我们不活在基督的生命中。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今天活在神国的实际里，我们活在神国的这一个所赐的重生的生命里面，圣经说所赐的那个交通是没有限量，是不是这样？哎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进到这个生命的交通的时候，我们觉得交通不完，对不对？哎，都停不下来，对吧？一直想交通，一直想交通。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在这交通的时候，一半多睡觉，一半多在那儿，哎呀，看手表，哎，怎么还没讲完呢？因为大家不在一个频道里，这不光不在一个频道，不在一个生命里。弟兄姊妹，不在一个生命里。刚才弟兄说的，我整天想的是爱世界的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他在那里讲神国的生命，这两个生命能够多少交通，我不知道，非常有限的。神的国，弟兄姊妹，当神的国有实际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就讲非常清楚，因为这一个交通是在生命里的，所以在生命里的交通是没有限量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这么逼，我是劝勉我自己，如果我今天不能进入到这个交通里面，我要回到我自己心里，回到主面前，我说主，我一定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即使今天讲的人有问题，他的那不讲主的话，他那没有进到生命的交通里，我为他祷告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我们来聚会的态度。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聚会，我们是盼望是在生命里面这样没有限量的交通呢，还是盼望只是大家表面的这种 social 一下？如果不在生命里的交通非常有限，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非常有限。不同的生命的交通是非常有限的。感谢主，这是讲到在神国里面哈，这一个的叫做，我们管它起个名字叫神国的风土人情哈。你进到神国里，哎哇，这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求主，我们为聚会祷告。
我们每一次周二对吧，为教会祷告，我觉得要为这个祷告，让神的教会啊有这个国度的实际，对不对？有弟兄姊妹在这里肯让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是重生的生命，是那个进入神国的经历，让这个实际在教会里面，你发现在这个里面大家都盼望蒙光照，在这个聚会里大家都只有一个盼望，对吧？他必加增，我必减少。在这个交通的里面，你会发现因为在生命里它是没有限量的，这非常太宝贵了，弟兄姊妹，因为圣灵所赐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没有限量？因为是在这个生命里面，所以不在这个生命里，他就讲到一件事非常，你说这个约翰他真的讲的太准了。他说啊，如果你不活在子的这个生命里面，你不相信子，你就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不在一个生命里面交通的时候，真的好像有震怒一样，随时要走的，一颗功夫也待不下来的。感谢神哈，我们今天为教会祷告哈，我们要让神国的实际常常显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这是太宝贵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生都在追求哈。当这些实际显在教会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你发现我们真的是一般知道自己根本实在是太卑微了，对不对？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不过就是蛇的生命，我们再丰富，我们讲的再多，我们的行为再好，也不过都是蛇的生命。只有基督啊，只有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那个追求的目标。所以刚才选那个诗歌非常好，我今天发现一切的泉源都在基督的里面。好像我就停在这里，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
感谢主，我们有些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早晨借着你那个纯正的话语，你再来提醒我们，你今天实在要得着的是神国的实际。你真的让我们真的短暂的一生，我们在这里恢复这个实际。我们真的看见，虽然说我们这个是蛇的生命，但是今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愿意，真的常常真的过一个真的有主的生命，真的让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可以显大。或者呢，让羔羊的性情可以在这里充满在你的会中，让柔和谦卑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有地位。求主你这样恩待我们，巴不得我们在这里相聚，能够真的成为那个明光照耀的那个见证，把真的主耶稣的生命真的可以显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求主呢来祝福真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多在正道上面我们来奔跑。求主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看看今天有没有报告，是有新的朋友来吗？是没有。
是今天是有新的朋友。
今天来过是吧？
好，那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的报告，我们就一起有个圣诞祷告，我们就下去祥和。祝我们非常感恩，超出我们的丰盛的恩典，给他供应我们的需要。真的让人想念这个爱的时候，你让我们也在身体里面，在爱中，我们可以这样的彼此交通。我们在同一个生命里面，好像弟兄所提到的，我们一同来交通你话语的丰富。求主你真的来恩待，引领我们一起用餐的时间，让你自己成为我们那个交通的题目。求主你这样来洁净桌上的食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